好，今天我们继续开始讲哥林多前书二十六节，不能承受神的国，第六章的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不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上周讲什么？我们上周结束的时候，我们讲到很重要的一点，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否愿意为了基督的缘故放下你自己的权利？你是否是为了愿意神的国的缘故，你放下自己应有的权利？所以听完这个讲道之后，我有一对夫妇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他们下午正好有个钟点工回到家里，到他们家里要去做清洁。每个礼拜天下午四点到六点，这个清洁工阿姨要跑到家里去打扫卫生。就在那天的时候，他发现那个阿姨迟到了半个小时，而且呢只做了一个半小时，应该两个小时了，对不对？做了一个半小时他就走了。这个太太看到这个情况就很想发作，突然想到我礼拜天上午刚刚讲过，说为了基督的缘故你要放下自己的利益，这个太太就忍下来了。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这个阿姨不走下来又回来了，她说，哎，对不起，我还有半个小时没有做，要补回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用这个世界的逻辑不能够想得通，用这个世界的方法不能够完成的，可能在基督里是有它特别的意义跟价值的。这就是保罗继续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所开始讲的。他讲到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有一些事情如果做的话，你是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承受什么意思？承受这个词意思就是有份于上帝的国。你如果犯了这些罪，你就不能够有份于上帝的国了。在这里面保罗用了十个不同的罪，而这十个不同的罪，如果你通过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结构来看是很清楚啊，在第六章的第九跟十一节这三四节圣经当中，你会很清楚的看到它是 AACCABCCBA 这样的一个结构。他一开始就提到岂不知不义的人吗？最后他又提到你们中间从前也是这样，从事是怎样，也是不义的人。他接着就提到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他在最后之前也提到都不能承受国。中间有两个列着十个罪，列了十种不同的罪，其中有五种罪是跟性的犯罪有关的，另外的五种罪是跟什么不是其他的罪有关的。在这里面你知道我今天在讲这段圣经之前，我非常挣扎，我不知道到底今天的人能够接受这个信息到什么程度。因为在这个圣经当中所罗列出来的这些犯罪的事实的事情，今天在很多人眼中并不是什么，今天很多人并不会看这些是很严重的罪，但在圣经里面他的确是这么想的。我讲哥林多前书，我是必须每一章每一节都讲，我不可以讲到这里我就跳过，因为这个道太难讲了。因为这个道讲了之后，可能弟兄姐妹有很多反弹，或者很多人不愿意听，很多人觉得我很老古董，所以我就跳过去吧，我就讲下面的，可不可以啊？不可以。而且你会发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讲的很多的事情都跟今天的人有关，特别第七章开始都讲婚姻了，而且讲到婚姻未婚，所有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什么都 cover 了，都讲到了。所以在这里面我必须要勇敢的面对圣经，我必须勇敢的面对大家，我必须勇敢的在我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这种信息跟大家来分享。在这里面保罗一开始说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你知道这个不义的人到底是指谁？你如果看第六章第一节的话，你会看到保罗讲也提到不义的人，而保罗当时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把教会里面的事放到不义的人面前去受审吗？所以第一种不义的人指的是什么？是可以说是宗教性的，是因为他们并不信主，这群人 在圣经里面被保罗称作不义的人，但是在这里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对象，他针对的对象是一群已经信主的哥林多的教会的人，但是他们在伦理道德的生活当中，他们出现问题了。他们并没有按照当时保罗所教导的圣经，或者是说保罗所教导的基督教的伦理生活去生活。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指他们是不义的人，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他不是指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不是指教会以外的人，他恰恰相反，就是指着我们，是指着基督教群体所讲的话。我再一次讲，保罗是一个有很强的犹太教传统的人，他是个拉比，他是个法利赛人，他受过很好的法利赛的训练，所以他承继了基督教之前犹太教的很大的传统跟背景，进入到一个新的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生活当中。所以他的很多观念当中是有很强的宗教色彩，也有很强的犹太教的生活跟伦理的道德教导。因为在很多的这些事情，他所罗列出来的事情上，你发现跟摩西五经里面很多事情很像。你会发现他跟摩西的很多的教导是很像的，他跟十诫很多地方是什么？非常接近的。保罗讲到第一个方面，就是性方面的犯罪，他提了五样罪：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哎，你会发现为什么把拜偶像的也放在里面？明明其他四样很清楚是跟性犯罪有关，但是为什么把拜偶像也放在里面？因为你不要忘记，在一世纪的时候，在整个的不管是罗马帝国，还是在受希腊文化的这个社会当中，常常有很多的性犯罪是跟宗教有关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说，你们什么坐下吃喝起来什么玩耍，这个词有特别意思的，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都是跟宗教里面拜偶像有关。因为在拜邪神的时候，他们是一边在这个邪神面前吃东西，一边什么在这个宗教性的这种庙宇，这些这个异教的这个庙殿里面行那些可憎恶的淫乱的事情。因为什么？在外邦，在很多的罗马跟希腊的这个异教的环境当中，他们有一些庙宇当中常年豢养了宗教型的庙妓，而他们不是商业性的，他们不是商业性，他们是宗教性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这些人在这些环境当中跟这些宗教性的妓女发生关系，还被看成是对他们的神的那种什么献祭。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保罗就把什么拜偶像跟淫乱的事情也拉在一起了。这就是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的时候犯的是类似的问题。因为你跑到这种宗教性的场所去，跟这些外邦的宗教庙妓发生这种关系，还被看成是对他们的神的那种敬拜，这样好的事情对以色列的男人很有诱惑，所以他们就冲进去，他们就去做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可能在当时哥林多也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你不要忘记，哥林多这个词在希腊文本来的文字当中有伤风败俗的意思。就像我曾经讲过，你去哪里呀？我去东莞。我没有说什么，你们自己笑啊，你们才有问题，我心里面没有问题，哎，对不对？哎，你去哪里啊？我去哥林多，哎，有问题了。你去哥林多干什么？哎，哥林多人很好玩，哎，就是这些事情。所以整个哥林多这个词已经成为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一世纪前后，在当地是一个被看成是伤风败俗、跟淫乱、卖淫有关系的这个词的意思。所以而且很多哥林多人，你在如果你去找早期的希腊的话剧拿出来，你会发现哥林多人在这些话剧当中被描写成的角色都是酗酒的，或者是什么淫乱的。所以你看到当时教会的挑战很大，因为教会就是在这样一种处境当中面对这个世界，教会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慢慢慢慢被世界影响。我告诉你，教会不被世界影响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教会不被世界影响，今天我们不会在一个剧院里面去聚会，对不对？但是是被怎么样的一种文化影响， 是被怎么样的社会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是有互相的影响的。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哥林多人在当时在哥林多甚至建造了一个最伟大的建筑物，就是他们的爱神庙。而这个爱神庙曾经在顶峰的时候据说养了超过千名妓女在那里面。你想想看，当一个教会，年轻的教会，在这样一种处境当中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他面对的试探，他所面对的困难是何等的大。我再讲，保罗是一个拉比，保罗是个法利赛人，他有很强的宗教情结，他有很强的犹太教的背景，所以当他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你会在他的书信当中看到犹太人他们对于宗教信仰的严谨性，也看到犹太人对于道德伦理的这种持守。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经过2500年灭亡他还能够复国，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保罗一开始就说，不义的人，你们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你们如果在哥林多，你们犯了这样的罪，你们如果犯了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跟青男色的，你们不能承受神国。但是这些事情我告诉你，在当时一世纪，在罗马帝国当中不算什么事情，真的不算什么事情。因为在罗马帝国开始的这15个皇帝当中，从 Augustus 一直到后面这15个皇帝当中，一开始差不多有14个都有这种问题。最著名的就是我们曾经讲过那个 Nero， 尼罗王。尼罗王曾经把一个男人阉割掉，让他变成女人，然后也跟他结婚，他死了之后，他后面的皇帝还被他留下的人把他继承下来。哎，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在当时他们的文化当中，他并不觉得这是罪，他也不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就有什么娈童的，有什么青男色的。娈童的跟青男色好像是同一个事情，但是是不同的，一个是 passive 的，做娈童的是 passive 的，是被动的，但是青男色的是主动的。而这种情况在当时，因为在社会文化所被广泛所接受，所以在教会里面就困难了。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已经受了这种文化很大的影响，并且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 practice 这些事情，就是他们在实际生活的这种环境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什么，说到有人收了他的什么继母。中文的翻译我说不是翻译最好，因为按照希腊文原来的文字直接预翻译的话，就是有人跟他父亲的女人同居啊，也就是说他的父亲的这个女人到底跟他父亲什么，因为在希腊文当中妻子跟女人是同一个词啊，非常有可能他只是一个他父亲的女朋友。而且呢，保罗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提那个女人，他提的是这个男人，这个收了他父亲的这个男人，对不对？上一次我们还谈到打官司的事情，有一些新约学者认为这两个人根本可能就是父子在打官司等等等等，我们不知道，因为经文没有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但是这些犯罪的事实是存在的，就是这些事情，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觉得怎么样。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一样，我们现在面对很多很多困难，今天我还敢在这里这么讲，我还敢指责说这是不对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西方社会，你敢这么讲，你牧师的牌可能会被掉。你敢这么讲，我不讲过，我刚刚到我98年到瑞典做牧师的时候，第一个我碰到的一个，我 shock 我，把我整个的，就是因为一个牧师在讲台上说 Homosexuality is sin， 好了，他就坐牢，真的。所以那我们怎么办，如果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我们怎么办吧，我们怎么样捍卫我们应有的这个信仰的权利，这是我们的困难啊。现在我是很希望中国是成为挡住这个同性恋的这种洪水的最后一道关了，现在西方是肯定挡不住的了，没可能的，中国是不是能挡住我也不知道，可能也挡不住了，因为人民日报好像已经发生过了，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挡得住挡不住了，我本来希望但是现在可能也挡不住，没办法。那么我们怎么办？我记得我在牛津离开牛津之前最后一堂，我听了一个公开课，非常重要的公开课，是那个原来的 Archbishop， 那个原牛津那个英国圣公会原来的大主教 Roland Williams， 罗兰威廉讲的最后的一在那个 St. John's 他讲了一个公开课，他其中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今天的西方社会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说少数群体的信仰利益得不到保证啊。你知道，你看现在大家都是同样的声音，说哎呦都是可以的，什么这些事情都可以的，我只要我喜欢嘛，现在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我喜欢就可以嘛，对不对？我喜欢，我愿意，我就可以嘛，对不对？那么好，问题就来了，那我不喜欢我认为这个不对的，我的这个权益怎么得到保护？我想在这个里面，我们所碰到的这种撞击啊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今天我现在常常是我们去到哪个国家常常要填那个入境卡，现在还有男女，我相信很快就是会出现一个空格，是男女 and others， 是不是？那我们不是在笑，我们不需要笑，我们是面对这个事实现实嘛。但是圣经，如果我们把圣经看成我们生活跟信仰的最高的一个准则的话，那圣经上说的我们必须要遵守啊。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提摩太前书1:10说，行淫的和亲男色的都是什么？抢人口、说谎话，并且做欺假假事，或为别样敌人的所设立的，等等等等，这是很清楚的罪。然后罗马书1也讲得很清楚，因为神任凭人放纵，他们可以放纵行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又用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性情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好了，那我告诉你，今天你如果认为我在这里要攻击同性恋，你错了，我不是在这里要去攻击，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选择，他们的权利，这是他们为人，对不对？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所想要宣扬的、宣告的是，我们也有我们信仰的权利，跟我们对于这个生活的态度，是不是？好，那么有人就说，哎，你没搞错吗？你不岂不是太落后了？你这个思想，你岂不是太过时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样的话，教会会被淘汰的，会不会？你听我说，很有意思。我这段时间，我特别在思考的一个事情啊，我因为在芬兰很多年，我有6-7年的时间在芬兰读书。我刚到芬兰的时候，芬兰是经济90年代初经济最最糟糕的时候，但是我可以见证芬兰的一个企业怎么样起飞，就是 Nokia。Nokia 是在，我就发现原来那个1990年代初，在芬兰任何找不到工作，任何人都很难，留学生都很难找到工作。突然到97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事实，我身边所有读书的中国留学生都找到工作了，都找到工作了。所有读不单单是读理科的那去找到工作，连读音乐的，他发现他只要改行去读 MBA 一年，不是 MBA 就是那种 International Master 一年，他马上 Nokia 就请工。也就是说，我当时认识身边几十个中国留学生，突然之间全部在 Nokia 变成工程师了。很容易，这个时候，也就是那个时候 Nokia 突然起飞，然后 Nokia 是从96年一直到2011年15年统治全球手机市场老大，最高的时候它的手机份额占全球的 41%， 也就是100部手机有41部是 Nokia 卖出来的，传统手机它做到极致。但是到了12年突然它的业绩断崖式下来，为什么 iPhone 出来了，对不对？好了，后来就大家就在探讨，所有的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Nokia 为什么会失败的。那有些人就说，哎， Nokia 失败是因为什么？它不创新，因为它能够把传统手机做成极致，所以他们说一个手机，我记得我用的第一部手机就是 Nokia， 它能够用一个手指啊，在所有的键盘当中，它的设计是最最完美的，可以一个手指都任何的油滑可以啊。但是它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不愿意改变它的操作系统，因为那个时候 iPhone 的操作系统起来了，然后呢 Android 那个 Google 那个系统也起来，但是他不愿意用，他死守着他的那个塞班系统，然后他这个系统就说出了问题我就打补丁，出了问题我就打补丁嘛，所以他老是在老的思想当中变，他不愿意更新，这是一种说法。 当然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诺基亚的失败是在于它本身太强大了，它的强大到一个程度，它在原来的成功成为它的障碍，成为它创新的窘境。它不能够创新，因为它的原来的强大阻止了它的创新。这是两个很经典的那个解释。那有人就跟我说，牧师你觉得是不是，你说，他说，哎，是不是我们教会也是这样？不是单单我们教会，全世界教会啊，是否我们原来太强大了，强大到一个程度，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发展的阻拦，这是一种。第二个，我们是否太守旧了，这些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啊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能接受，或者是说这些我们跟我们圣经教导是有对立的，我们都不接受，所以我们必定衰败。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啊？哦，做基督徒你们从来不想这些问题啊？你知道我每天在想的就是这些事情啊，所以我很辛苦啊，对不对？啊，你们没有想过的，我告诉你，好了，问题就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重要的问题，教会存在，到底是为了带领世界的潮流，引导世界的潮流，还是跟着世界的潮流？或者教会的存在就是跟世界潮流要不一样的，教会的存在，我们的 DNA 就是维护传统价值的，或者说我们的 DNA 就是跟这个世界在所有的这些世俗化的方向要跟它对立的。为什么我这么讲？我没有答案啊，我没有答案啊，我只是给你们抛出这个问题给你们思考啊。我是在讲的是，当所有的人都认为应该这么做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不对，这里面是有问题的，有没有？如果今天教会不发出这个声音，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你我告诉你，如果所有的人都说这个世界的潮流是对的，我们就是往这个方向走，所有的人都可以的，什么事情都可以的，我告诉你，以后人啊，人种可能很快会绝灭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声音说不对，你们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看见跟你们不一样，并且我们是有 argument， 我们是有我们的价值观，并且在那里的时候，我告诉你，这就是对这种极端的这个思潮世界的趋势跟发展做一个反制，你懂我意思吗？而我认为教会需要这么做，并且使它得到一个平衡，这叫 check and balance。 因为不是世界上做的每一件事情，这个世界的潮流的每一个方向都一定是对的，不是每一个今天这些所有的在圣经当中认为是罪的就是一定应该是这么做的，不是的。而圣经，而我们必须发出声音来，否则我告诉你，人类将会一败涂地，很快很快就会一败涂地。这是我这段时间这几个礼拜里面一直最最深深思考的一些问题。而这个历史里的教会，我告诉你，从来它存在的价值，听着啊，弟兄姐妹啊，听着，从来不是我要指你的，对不对？我不提你的名字。我们谁叫你坐第一排，对不对？我们教会不是单单我们教会，我说历史历代的教会存在的价值，它不是为了引导世界潮流存在的，从来就不是，从来它不是为了跟上世界潮流，也不是。如果我们想要这么做，我们一定失败，我们一定关门，我们一定同化掉，我们一点价值都没有。而恰恰相反，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潮流趋势发出先知的声音，对社会的时弊发出先知的声音。但今天这个声音在哪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存在的一个价值。所以我告诉你，诺基亚很有意思，诺基亚现在又咸鱼翻身啊，要我是很看好诺基亚，当然我对芬兰比较有感情了 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看历史历代的教会，从一世纪开始，十二使徒遗训是一世纪的一部作品，它里面就很清楚地讲到不可轻男色。然后呢，那 Basil the Great 大巴利，他在他的书信当中 The Letters， 他就说认为这是罪，不可以。金口约翰在他的罗马书的讲义当中也严厉地批评了这些罪，一直到 Augustine， 一直到今天 Aquinas， Thomas Aquinas， Calvin， 马丁路德，一直到今天。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虽然很艰难，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就是说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哪些是可以做，哪些是不可以做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今天你会觉得，哎呀，你觉得我很多余啊？今天已经到一个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再这样下去，中国人呢、啊，对于这个男女之间的性方面的开放啊，也快跟瑞典差不多了。在瑞典已经到什么程度，我太太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瑞典人今天已经到这个事情就像喝一杯咖啡一样容易，这个事情就像喝一杯咖啡。但是我现在的担心是说，因为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失去，并且没有新的信仰的建立，所以我们今天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是一泻千里啊。今天差不多再下去也就是喝一杯咖啡这么容易了，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会有 consequence 的，会有后果的，会有一些很可怕的后果的。那我前段时间我在离开瑞典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刚刚听到一个打官司的事情，很搞笑的一个事情，但是一个反映另外一个事实。一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海外读书，读了很出色，然后去工作做投行，然后开一个这个投行的会议，然后他去洗手间。他看到他的这个同事在那边洗手，就是这个尿尿啊，真的事情不要笑啊，真的事情啊，他就过去拍他一下，哎，哥们儿 ，what's up？ 结果他被告性骚扰啊，真的，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在我们小的时候觉得这种没有所谓嘛，我们在学校里面、中学里面、大学里面，男生之间这种搞笑，他在尿尿的时候给他搞点那个。给搞加点叫那个 sauce， 对不对？这太正常的事情了。但是哎，你这个事情你知道出现很大问题，所以我想很多事情我们都必须要很小心、很谨慎。今天很需要涉及到，就是说我们最后还是涉及到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保罗实际上在这里面教导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1950年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是愿意持守？我们当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到所谓的 AI 时代。当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很超前的，再下去人就要向永恒挑战的时候，因为人觉得自己可以永远的活下去的时候，这就是未来简史里面会提到的一些概念，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回应。而这个古旧的信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我在这里不是要指责人，我不是指责任何一个个人，甚至我的长老有一次还跟我提出来，有一次我可能批评在讲台上批评人批评重了，对不对？啊，我说我们中间有的女生为什么那么容易的现身，对不对？我讲可能有点讲得太重了，但是我的 point 不是要指责这个人，我的 point 不是要指责这个人，我真的就是我的 point 就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他希望什么？他说不是因他们忧愁啊，保罗说我欢喜啊，不是因为他们忧愁啊，是因为他们可以从这些忧愁当中生出懊悔来啊，或者是说因着这个懊悔他们可以生出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来啊。所以我们常常我常常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你看做牧师还是一个职业的话，我告诉你，你很危险，你真的很危险，你真的很危险，因为必定你在这个时代被打得稀里哗啦，而因为我们本身就站在一个立场上，好像是打不赢。但是如果你是被上帝呼召出来去打仗的，你打不打？我讲来讲去就讲这些话，我强调来强调去就是这个。如果你是被上帝呼召出来去持守这个传统的价值观，我们不是去追求时代潮流的人呐、啊。就像这些人，今天我们中间有些人曾经跟我讲过这个话，哎，我们就是要去追求这个潮流，我们教会才不会被淘汰。错，错，因为我们的 DNA 从来就不是设置为去迎合时代潮流的，我们的 DNA 从来不是设定为去引导这个时代潮流，恰恰相反，是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的时间要跟这个时代的潮流说不的时候，而也因着这个使人类可以被拉回来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在这么一个极端的方向去的时候可以把他们拉回来一点，这已经不是单单谈到一个生存教会的生存的问题，我觉得这里面已经涉及到一个人类的明天的问题啊。 时间不多了，我第二点还没讲。第二点，与性无关的这个其他的犯罪，保罗提到五点：偷盗、贪婪、醉酒、辱骂、勒索，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知道偷盗在罗马的时代是一个很普遍的罪，因为什么？很多很多街头的人都会做这个事情。有些人是在什么洗浴的地方偷东西，因为那个罗马公共浴室很发达，洗桑拿，所以衣服脱在那里，东西就被脱掉。很多人出来之后发现衣服没有了。有些人是在运动场偷东西，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罪，而且很明显，这些罪也影响到哥林多的教会。醉酒我提过很多次，因为什么？酒在当时的文化当中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他们早餐吃什么？吃酒。为什么？他们的面包是泡在酒里面发酵过的，吃这种酒的面包。小孩子就是这样，所以小孩子的，今天他没有，他怎么哭了？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喝？我不知道，我希望不是啊。贪婪的。我想这个问题现在在中国我们比较严重，就是说，我记得我有一年，我很多年没有回去中国，我有一年回到中国的时候，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小朋友们一起，我的用你们今天话叫小伙伴啊，我们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一起玩啊，很有意思。他我记得那个弟兄，他很厉害，我曾经讲过他我最好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曾经中国那个领域，全中国找六个人，他是其中一个，也就是说。他做的工作做什么？就所有会计师搞不定的，老会计师搞不定的问题到他手上。全中国只有六个人，他有这个本事，他就是这个一个。他就跟我说，他说，就是贪婪了。他说，中国可以发展就是什么？贪婪啊。所以中国可以，我们用什么？30年走完人家300年发展的道路嘛。Green 嘛。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有代价的。这是有代价的。我们今天我们中间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见证，我们多少家庭可以做见证，我们的先生们如果在一个国际公司的时候，你可能礼拜五晚上可以回家放工，但是你一到一个民企，你会发现你礼拜六也要加班，甚至礼拜天也不能回家，还有连续不断的要出你的差，直到把你抽干为止。所以大房子不是那么好住的，好车子不是那么容易开的，国际学校孩子的学费不是那么容易交的，要是要付代价的。今天我们可以有见证，我们可以做见证，我们中间曾经有一些是跟我很熟悉的弟兄姐妹，因为工作不尽的透支的关系，身体垮掉，得了一些非常重的病。我们的发展是有代价的。所以我说，为什么我说教会必须对这些问题发出声音，因为不可以所有的人都往这个方向去的，这个社会会垮掉的。然后保罗在这里还提到另外一个事情，辱骂。我突然发现原来这是个很大的罪。你再想想，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有多少人在我们的处境当中用辱骂作为我们的 leadership， 在美国人说法就叫 anger leadership， 就发怒，因为我看不惯你们的事情，我就可以发怒。但是你不要忘记，这原来是一个罪。而且保罗居然把它放在这么重要的十次，然后在第五章十一节的时候，他也提过这个辱骂是一种什么罪。而且我查了一下，很有意思，这个词在新约只出现过两次，都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跟六章用的。然后在旧约，如果你去查 Septuagint，就是希腊文译本的旧约圣经，这个同样的词出现只有一次，是在箴言书。箴言书这么说：宁可住在房顶的屋角上，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这个词同一个词，争吵的妇人，旧约只出现过这一次。如果我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我们已经习惯用这种方式生活的，你要悔改。如果你对你的家人一直是用这种辱骂争吵的方式来针对你家人，无论你有没有理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可以在神面前悔改，好好悔改。因为你会发现我们的文化， 你会发现我们的文化当中充满了这些用辱骂、用争吵作为武器的人，而这种文化、这种观念也影响到我们的教会，影响到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很多有的时候，我甚至看到我们的同工当中有这种情况，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有些人就会说：“哎呀，我习惯了。”我说：“更糟糕。”为什么你知道吗？保罗说这种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是因为他用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你不是偶尔骂人，你不是偶尔跟人吵架，你是长期不断的习惯生活在辱骂人、指责别人的这种生活当中。你还不悔改，你跟神的关系不能够恢复，你跟人的关系也不能恢复，你跟弟兄姐妹之间的交流也没办法恢复，因为你的心中已经被这种辱骂的精神所控制，而你认为这是你的习惯，或者这是你的脾气的话，对不起，我觉得你应该悔改。德国的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可能是二战后也是上个世纪大概最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讲过，语言是存在的价。我们人什么？是透过文字来定型我们的思想的，通过语言来塑造我们的生活秩序的。如果我们的语言秩序里面是充满了混乱跟暴力的，那么我告诉你，我们的思想是充满了暴力的，你懂我意思吗？而这个思想中的暴力实际上是跟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是完全对立的。你说我的目的是好的，对，你的目的可能是好的，但是因为你的语言当中充满了对人的攻击跟伤害，所以你实际上你的思想当中是充满了暴力的，而这种暴力，思想的暴力就透过你语言的暴力被表达出来。我告诉你，我举个例子，我有一次，我感谢上帝，这个姊妹，我大概在两年前，我一次讲完道从这里出去到了西门，我们知道我们这边西门，因为我们的小院子很小，我们停车停满了，停满了呢，那个门卫就把进那边西门进门的这个拦住，就用那个铁栏把它拦住。我出门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开了一部很好的豪车的一个打扮的很露丝的太太从车上下来，指着，还好没有指着我，指着那个门外破口大骂。我想这个时间点就是 11 o'clock， 就是英文或者是广东话的聚会，11点钟的聚会。我感谢上帝，我第一个反应感谢上帝她不是我太太，真的，我告诉你，我真的是第一个反应。我告诉我太太，从来我跟她认识，跟她结婚15-16年，虽然时间也不久，但是我告诉你，我太太从来不在我面前对我辱骂或者争吵，没有过。所以多加牧师还问我：“哎，维尼在你家里也是这样的安静吗？”我说：“当然了，真的。”我看到那个太太，虽然她长得比我太太漂亮，穿得比我太太好，开的是那个豪车，什么都是那个，还好，我说第一个反应就是她不是我太太，第二个反应还好她不是 IMS 的。至于她是哪一个聚会我就不管了，对不对？管不到我嘛，因为什么？她不认识我嘛，她认识我她一定敢不敢嘛，对吧？但是我说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要我们笑别人，我们不是在笑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是在想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很伤痛的，在影响了我们自己，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有没有贪婪？我们可能没有辱骂别人，但是我们有没有贪婪？我们有没有这种对人的那种恨在我们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语言的暴力？为什么？是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那为什么他会有？我们要这样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去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也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他说：“哎呀，你不知道他们什么什么。”但是你不能够用这种伤害的方法来伤害别人。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感谢上帝，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以做牧师到今天，牧养这个教会9年多了，对不对？ 我也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在极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彼此之间是有一个最基本的尊重。但是你知道本地我们很多的教会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啊。我们为什么很多牧师在本地的服事非常艰难，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很艰难，因为你会看见这种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你还谈什么？不用谈了。如果我们对一个人，不管他有没有信主，不管他是不是你的同工，不管他是不是做的对跟错，我们如果连一个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尊重都没有的话，我们不用谈了，我们不用谈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改变我们。我知道只有主能够做到。圣经说耶和华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恨恶的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的血、图谋人的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腿、他吐谎言做的假见证，并且在弟兄姐妹中间散布纷争的人。这种散布纷争的人的口舌也是这种问题，因为我们是在用撒谎的这种方法，这也是一种语言的暴力，来攻击人，来伤害人。你们要听他们唱，还是叫我要，还是要我继续讲？我还有37秒，还有37秒。但是我要尊重，我要尊重教会，我也要尊重嘛，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尊重，我也要尊重师班，对不对？但是我想这里是真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中，我们中国基督教发展最大的困难在哪里？不是我们中国人，我就讲，我们能够到牛津去，那么多人能够申请被牛津录取，这么能够读书的人，一代一代一定，所以我们30年后100个牛津博士，完全可能的事情。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还是在于我们怎么样让基督教的思想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处境，这 contextualization 处境化的问题，这是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的文化真的能够接受基督教的信仰。而我们的文化什么，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传统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最后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中间从前也是这样，如今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你知道中文的翻译不能够看到原来的文字当中的奥妙，他在这里面保罗原实际上用了三个但是，三个阿拉阿拉阿拉，但是已经洗净，但是已经成圣，但是已经称义，是借着奉耶稣基督的名并我们的神的灵。而且在这里面很有意思，保罗很有意思的，保罗在这里面他把成圣跟称义在罗马书的次序是不一样，罗马书第六章先是谈什么成义，然后再谈什么成圣，这里是什么称义跟成圣在一起，成圣称义，洗净成圣称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呢？其实问题不在这里，在这里其实成圣跟称义在很多神学家的观点当中它是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教常常说，哎，我们先是被称义了然后才能成圣，我们被耶稣称义了宣告你是一个义人了然后你才能成圣。在有些神学家的观点中不是这样，实际上有些神学家认为称义是每一点的，每天都是需要成圣，称义每天都需要成圣，每天。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称义跟成圣都是一条线的，都是一条线的，不是某一点的。时间关系，求主帮助我们。